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
收听吴晓波频道，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号吴晓波频道，我们一起分享财经世界里的每一个故事。
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一个国家有很多高度啊，有文化的高度，有思想的高度，有经济的高度。我们今天不谈那么玄的事，我们谈一个建筑物的高度。我们来谈这个国家的大楼。我们希望从中国的高楼这个现象里面去发现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某些秘密。首先呢，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是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到底有哪些楼是排在前十位的一些最高的建筑物。大家看这张图是当今世界的十大建筑物，排在第一名的是828米的迪拜的哈利法塔，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幢楼。然后呢，第二名呢在台北101大楼，第三名呢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第四名呢是香港的国际商务中心，第五名呢是吉隆坡的石油大厦，第六名是南京的紫峰大厦，第七名是芝加哥的一座楼，第八名是广州西塔，第九名是芝加哥的一幢楼，第十名是上海的金茂大厦。十幢楼，两幢在美国的芝加哥，八幢在亚洲地区，那么一幢呢是在中东，一幢呢是在马来西亚，那么六幢是在华人地区，那么六幢里面呢，香港一幢，台湾一幢，中国大陆地区占四幢。那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已经占了60%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在建的这些超高建筑物的前十名是哪十名。这个厉害了，现在在建的最高的一个建筑物是在长沙，长沙现在建的这幢楼叫做长沙中心，它的建筑高度呢是838米，那它直奔的迪拜的哈利法塔去的，哈利法塔是828米，那就是我要超过哈利法塔成为全球的第一高楼，这个是未来全球的第一高楼，是在长沙。那么第二名呢是在武汉，武汉的武汉绿地中心666米，第三名是深圳的平安国际金融大厦646米，第四名是上海的上海中心632米，第五名是天津的一座大楼是597米，第六名也在天津，第七名也在天津，第八名在广州，第九名在北京，第十名在大楼。
哇哦，即使是第十名的大连绿地中心518米，也比当今第二名的台北101大楼高了10米啊。很好很好，中国人民还是挺争气的嘛，马上完成了朕刚刚发布要占据90%的旨意。当然前提是这几座大楼不要烂尾楼啊，未来3-5年别的地方没有更高的大楼建成啊。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
非
常让人
惊
奇的
数
据。现在我们看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排在前100座的大楼里面，各位知道中国大陆地区占了多少座吗？中国大陆地区占了61座。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国际组织曾经做过一个预测性的一个报告，他认为说啊，从2012年到2022年这个10年里面，中国大陆地区要建1318座超高层建筑。那么，当这些超高层建筑建完以后，那么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摩天大楼的数量是美国同期的4倍。那么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是2014年，2014年的今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是多少呢？是200座。就200幢大楼同时在建。那么未来3年内，很多专家预测说365天一年里面每5天就会有一座大楼会建成，那么大家去除一下就知道一年里面中国会出现多少的摩天大楼。
73，终于有一次我算出来了。
所以从这些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真的进入到了一个摩天大楼的时代。
关于吴晓波，也许你读过他的书，也许你看过他的视频，也许你听过他的现场演讲，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在一个地方啦！5月8号，吴晓波公众微信号正式上线。吴老师，你只说了中国，全球还有那么多国家呢，他们就不造高楼吗？
我给大家看他们是怎么一个矮穷矬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大国，他们这个国家的最高大楼，我们来看一下啊。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 俄罗斯现在最高的大楼是338米的一座楼，叫做水银城市大厦，是两年前刚刚建成的，现在它也是欧洲的第一高楼。那么在此之前的欧洲地区的最高大楼是英国的，是英国的一座楼，叫做伦敦碎片大厦，它的高度呢是310米。那么在德国，各位知道德国是全球的第四大经济体，德国最高的楼是多高呢？是298.74米，这叫德意志商业银行的总部大楼啊，是这幢楼啊，在法兰克福。那么日本现在全球是第三大经济体，那么日本最高的楼只有多少呢？只有295.8米，是横滨的地标大厦，是这幢楼。韩国最高的楼是249米，是大韩生命63大厦。法国最高的楼呢还要糟糕，法国最高的楼只有210米啊，是叫蒙珀纳斯大厦。所以大家看发觉没有，整个欧洲地区最高的楼不到350米。那么在中国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普通城市里面的一座不起眼的一座摩天大楼而已啊。但是在中国地区，我们看到大量的建筑物在350米以上，甚至到500米、600米以上啊，甚至要挑战全球的最高大楼。
所以吴老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多的摩天大楼啊？感觉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的说，可是又觉得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大楼越高，代表我们的经济建设越好吗？从经济角度看，这个到底是奇迹还是灾难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说这个人类建造的第一个超高建筑物是什么呢？不是给人住的，是给死人住的。是公元前2500多年的时候，埃及人建了这一座超高建筑物，大家看到就知道很熟悉，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我们到埃及去都会到这儿拍张照片啊。这个建筑物的高度是146米，啊，在300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埃及大金字塔是人类的一个最高建筑物。那么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宗教革命的爆发和欧洲人在高层建筑上的技术上的一些突破，然后一些新的更高的超过150米的建筑物在欧洲出现，那么它也不是给人住的，它是给谁住呢？它是给神住的，啊，所以在欧洲地区出现了很多超过100米、150米以上的大的教堂，因为基督教认为说，我建一个教堂，教堂的那个顶点的高度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建更高的高度。所以各位到欧洲去，你会发觉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面，它的最高的建筑物一定是教堂的尖顶，就人居住的高度是不能够超过神居住的一个高度啊。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是欧洲非常有名的科隆大教堂，它是建造于1880年前后，到现在还没有建完啊，建了100多年了。那么它的高度是157米，超过了埃及的金字塔啊。所以这个是在非洲地区和欧洲地区我们看到的人类建造超高建筑物的一个记录。那么人类真正开始建造人活人能够居住的超过1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物，这个奇迹是谁开始创造的呢？是美国人啊。大家知道美国是一批新教徒啊，为了反抗欧洲的沉闷的这些宗教统治，然后呢就坐了几艘破船，就漂洋过海跑到了北美地区，开拓了新大陆啊。所以美国人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新教伦理的精神，所以当他们来到北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他们迅速的成为了一个新兴崛起的一个工业国家。那么美国人遵从的精神就是两个，就是第一要更快，第二要更高。那么更快是什么呢？就美国人开始发明了汽车啊，所以美国被称为是车轮上的一个国家。第二呢是更高，更高是干嘛呢？建大楼啊。所以汽车是希望能够超过风的速度，建大楼呢能够达到上帝的高度，所以这是美国人干的事。
欧洲人不是也想达到上帝的高度吗？为什么说是美国人干的事？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各位知道一个楼啊，如果达到几十米，到了6层7层以上，你要靠脚爬上去变得很困难了，所以你要需要有一个新的技术的发明，那个技术的发明叫做电梯。而电梯呢碰巧是美国人一个叫做奥迪斯的美国的一个补锅匠发明的啊，所以现在全球最大的电梯公司是奥迪斯公司啊，就是这个补锅匠。他是在1853年的 纽约的世界博览会上面啊推出了这个奥迪斯电梯啊，从此以后呢，人类就进入了电梯时代。有了电梯以后，人就开始在超高建筑物上的挑战具备了技术上的一个基础。所以到了1858年的时候，在芝加哥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摩天大楼，是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大楼。当时这个楼有多高呢？有54.9米，有10层楼啊。所以因为有电梯的发明，导致了在美国地区开始了一个摩天大楼的一个比赛。进入20世纪以后啊，美国的经济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1920年代左右的时候，美国进入到了一个叫白银时代。在当时最大的美国的经济城市纽约，纽约的金融中心曼哈顿地区开始了一次建设摩天大楼的一个记录。那么有3座大楼在美国的历史上非常的著名。最高的这座大楼呢，就是GE大厦，就是美国通用的总部大楼，它有69层高，它的高度是259米。这座大楼啊，它被称为是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开建人呢，是当时全世界的一个首富，叫做洛克菲勒。他是在1928年提出来要建设这个洛克菲勒广场，结果各位知道，到了1929年的时候啊，就曼哈顿地区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结果呢席卷全球，啊，变成了1929年变成美国进入了所谓的叫大萧条时代。所以到了1929年的时候呢，洛克菲勒的几个合伙人啊都开始打退堂鼓了，说这个现在进入大萧条了，这个我们不能再建这个这么一个大楼了，这件事情太虚妄了啊，我们还是散了吧。那么只有洛克菲勒他决定要坚持。啊，他说你们都走，但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我来建这座大楼啊。所以这座大楼是1930年开建的，也就是美国经济到了最最最最糟糕的时候，美国首富在美国经济的中心曼哈顿宣布，我要建这座史上最大的一个私人投资的一个建筑物啊。所以这座大楼是花了有9年时间，到1939年建成。到1939年的时候，美国已经经济已经走出了大萧条，所以这座大楼见证了美国经济怎么样有一个大萧条时代，经历了罗斯福新政，然后走出来，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经济强国的整个一个历程，啊，所以它被称为是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
哎呀，吴老师终于走了。现在到我的广告时间，你的企业为什么会失利？环境太坑爹，手下人不给力，还是竞争对手卑鄙无耻？ No No No， 败局的根源在于你内心的失败值。失败值测试，老板们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
那么在曼哈顿还有另外一座大楼，这座大楼啊是帝国大厦。它的开建时间呢，也是在1930年，也就是说跟洛克菲勒广场啊是几乎同时开建的。它有448.7米高，有102层楼啊，它是第一个人类第一个超过了100层楼的这一座大楼。而且它跟洛克菲勒广场的建造营建时间很长不一样，洛克菲勒广场营建了9年时间，这座大楼呢只花了400多天时间就建成了，被称为帝国大厦。它在很长时间里面是全世界的第一高楼。那么如果各位以后啊，你们有机会到纽约到曼哈顿去参观游玩的时候，你会到这个大楼，然后你进到这个大楼的大厅啊，你会发觉美国人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大厅里面啊，它有几个立体模型啊，那这一边的立体模型呢是世界的七大奇迹，然后在边上呢一个模型呢就是这座帝国大厦。所以美国人没有讲，但是他用这种立体模型的方式非常自豪地告诉你说，这座大楼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啊。这是曼哈顿的第二幢非常有标志性的大楼。第三幢有标志性大楼是这一幢，是这两幢双子塔啊。这是1972年建的世界贸易组织大厦，也就所谓的世贸大厦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玻璃幕墙来整体的建筑一个超高层建筑物啊，所以它远方看上去啊是非常有光芒啊，是非常非常醒目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非常高，有541米啊，所以它建成1972年建成的时候，它就成为了全球的第一高楼。那么 因为它是有玻璃外墙来营建的，所以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又被称为叫世界之窗啊。所以从洛克菲勒广场到帝国大厦，再到这个世贸大厦，整个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三座大楼分别见证了美国经济处在它最最繁荣巅峰时期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物质表现能力的一个象征物。那么有意思的是呢，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啊，全世界崛起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日本。日本在1970年代进入到了一个它的高速成长的时期，70年代80年代日本代替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火车头。所以美国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日本第一啊，所以那段时间是日本非常骄傲的一个时期。那么也是在这个时间，日本世纪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发生过一场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事情，那就是1989年的10月份，日本的三菱公司收购了那个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精神的那个象征物洛克菲勒广场中心。所以这次收购事件对美国人的当时的心理啊，是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打击啊，就是你把我们家的那个牌坊给收走了，
我们大美国再也不是世界第一了。
这个大楼被收购的时候，美国所有的报道啊，全部都是跟发了讣告一样的，然后大家都开始研究说日本人为什么那么厉害，我们美国精神到哪里去了，美国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是当年日本和美国进行国际商战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特别有意思的是，1989年10月份三菱收购洛克菲勒广场中心，仅仅一年后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从此进入到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所以这次收购事件在日本人的记忆上是他曾经的辉煌年代的最后的一个记忆啊，因为一年后他的泡沫就给破灭掉了。
八嘎，至少人家巅峰过的嘛是的。
所以在这个大楼收购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世界经济权力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件。那么第二幢大楼，大家看这个镜头，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是2001年9月11号，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飞机撞击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导致这幢大楼的轰然的倒塌，有3000多人死亡和失踪。这个是美国建国以后第一次本土遭到外来武装势力的一个袭击啊，这是一个911在美国国民记忆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所以这件事件被称为美国国史上称为第二次的珍珠港事件啊。所以这幢大楼的它的命运啊，它的建成和它的最后倒塌的命运，见证了美国和中东国家的那种紧张的一个关系。第三幢大楼，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啊，自从建成以后，它在很长时间里面是全世界的第一高楼，所以呢，它也成为了美国一个世代的一个记忆。所以美国的很多电影都会拿帝国大厦作为一个背景物和取景点，就很多美国好莱坞电影，大家去看两个恋人相遇啊，就会坐着电梯到帝国大厦的顶层去看曼哈顿的夜景啊。然后呢，很多斗争啊，很多枪战的场面会以帝国大厦做背景，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美国的一种国家标志。那么进入到21世纪以后呢，中国逐渐替代了日本，成为了美国在全球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到30年，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来讲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全球都在研究说，哇，中国经济是什么发展了30年啊，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快？然后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状态到底现在处在怎么一个形态里面了呢？这个时候，全世界一本非常重要的经济杂志，叫《经济学人》杂志的《Economist》，在2008年登了这么一个封面，大家看，一只熊猫爬到了帝国大厦上。这个封面是2008年全球杂志界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封面，它非常形象的告诉你，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到底处在怎么一个状况。 中国人已经爬到了你的美国的一个标志物啊，最重要的国家标志物帝国大厦上面去了啊。所以这张图是非常鲜明的，代表了当时整个欧美人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羡慕和恐惧啊。我们拿这张照片和1989年日本三菱收购洛克菲勒广场中心来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会发觉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过了几十年以后，亚洲人和欧美人之间的经济战争已经转换了一个主角。
嗨，前辈，撒尤那拉。
无论是洛克菲勒广场也好，无论是帝国大厦还是世贸中心，它全部是在美国纽约的金融区，也就是曼哈顿地区的大楼。那么北美地区最重要的摩天大楼大部分都集中在曼哈顿啊，所以我们到曼哈顿看高楼是一个中国游玩北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那么中国地区哪个地方的摩天大楼建设的最为密集呢？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的金融的中心，叫做陆家嘴地区啊。所以我给大家再看一张图，是曼哈顿的大楼和陆家嘴的大楼的一张对照的一张表格，大家看，这也是一张特别有意思的一张表格。左边大家看到的这一部分呢，是曼哈顿的几座非常著名的大楼，其中包括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洛克菲勒中心广场、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和世贸大厦。这批楼啊，最早建设的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它呢是1909年建的，高度多少呢？是213米。那么最新建成幢楼呢，是1972年的世贸大厦，是541米。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是真正的美国时代啊，就美国人这一段时间是他经济最为强盛的时期，所以在建筑物方面也进行了一个表现出来了啊，就美国在这建了很多很多的高的大楼。那我们再来看上海陆家嘴地区建造大楼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上海陆家嘴的一个开始建设，开始建浦东新区是1990年、朱镕基在上海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开始建的。到1996年的时候，他开始建的第一座大楼是230米的上海银行大厦。那么到99年呢，建上海中银大厦达到了258米。到了02年的时候，上海交银大厦到了265米。那么到了1999年的时候，建了金茂大厦，那就是一个创纪录的一个中国的第一高楼，是421米。1999年是中国建国50周年。那么也在这一年呢，美国的财富杂志第一次把它的财富年会放到了亚洲地区来举办，也就是在上海的浦东举办。东方明珠边上的那个两个圆球的国际中心，包括这一座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都是在1999年建成的。所以这个是中国人认为说，我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要向全世界放一个烟花，告诉你大国正在崛起。所以这幢楼在当时的很多人的记忆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金茂大厦的时候，我是99年大楼建完的时候，那时候人真是非常的自豪，跑到那个大楼里面啊，是中国第一大楼，很多人家庭携家带口的去参观金茂大厦。然后它那个中厅是个特别高的一个中厅广场、然后那里面喝一杯咖啡呢，我印象中当时是需要58块钱人民币，那是非常非常贵了啊，但是咖啡喝得非常的开心。我前两天我去金茂大厦，我记得那杯咖啡现在的价格已经降到了38块钱了，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大楼了啊。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将近10年以后，终于有一座大楼在陆家嘴超过了金茂大厦，那就是环球金融中心，达到了492米。再到了今年上海将接顶一座新的大楼，上海中心，它的高度达到600多米，632米啊。所以这三幢楼在陆家嘴是互为一角，大家现在去看啊，代表了中国的某一个高度。那么我们看曼哈顿的整个大楼的建造时间是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啊，说明那一段时间是美国工商经济高速发达的一个时期。20世纪的末开始到本世纪初，这个十几年里面，整个世界的发动机向东方转移啊，特别在上海，在陆家嘴地区，这些大楼的建设是标志着中国的金融力量和中国的经济力量和美国相比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抗衡的力量。一块钢铁里面啊，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一个秘密。那么摩天大楼大部分是由钢铁建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摩天大楼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兴起和衰落的一个秘密。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描述清楚了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摩天大楼的建设时期。而在中国建大楼之前，另外一个大国建楼的那个国家是美国，所以在100多年里面，中国在今天终于成为了一个可以跟美国抗衡的一个国家。
那么具体的回到建筑本身来说，我们说这些摩天大楼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来讲，我们应该为它感到骄傲呢，还是为它感到焦虑呢？